那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享受阳光，享受雨露，跟在你的永生神的家，我们享受你对我们心说话。求主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将圣灵赐给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哪一位神是如何的恩惠的待我们，恩慈的待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这一段时间，也保守今天出外的弟兄姐妹脚步的平安。我们将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上。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感谢神，我们讲到了立位记这是一卷普遍的来说是很多人看到的时候觉着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多关系的一卷书，立位记。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学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新约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是对立位记很多很多的解释。所以那既然希伯来书在新约当中，就说明立位记不是只对旧约的人说的。立位记之所以让人觉着特别的不能理解或者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看不见按照立位记所要求的那些事情去献祭啊，去干什么。但是我在想，立位记放在圣经当中，而且放在摩西五经当中，它一定是很重要的。神绝对不会把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现在还在学习，虽然它很难懂。所以我常常想，那它是一卷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的书？立位记里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圣洁。那么借着立位记，神让我们明白我们圣洁生活的基础是什么？是那样的献祭吗？或者是守他那么多在立位记里头说的那个律例条例吗？什么洁净的不洁净的，到现在为止犹太人还很守他们的条例。比如说犹太人是坚决不会吃猪肉的，因为在立位记里头说猪是不洁净的。我们华人就很爱吃猪肉。现在呢兴起了很多健康的那个风潮哈，养生的，就让大家少吃猪肉，多吃什么羊肉白肉。但是到了保罗的时候呢，保罗也说你们不存信心吃就是罪，如果你们存着信心，凡物都是被洁净的。所以我们如何看立位记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立位记的第一句话他说的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摩西说话。那么我就在想，其实立位记所说的所有的内容是在出埃及记后面会幕充满了神的荣光，然后耶和华从会幕里头跟摩西讲的话。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还没有从西乃山启程，神还在那对他们教导。我想到我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大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人都上去讲话吗？其中他们请了一位是他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英语老师呢是一个美国人，他上去讲的时候他说我不想跟你们说你们跟我在一起高中四年的那个日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即将出校门，不管你们是读大学还是服兵役还是你们去工作，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对你们的临别赠言。他说了很多，包括你如何在大学里头利用图书馆，在大学里头如何跟你的那个老师打交道，如何跟同学打交道，如何去找 intern， 如何在那个 intern 的那个时候联系你以后要工作的方向。当时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好。他给一群充满了对明天充满盼望的那些高中毕业生，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适合大学生活或者是社会生活的人，脱离父母的那个魔爪生活的时候，那个老师在给他们很多你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包括他们怎么写大学里头的 paper， 那个老师就是一 点一点的讲。当时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些有心的学生就掉眼泪了，就是仿佛这个老师这种爱一直跟着他们。当我们再看立位记的时候，我觉着这个老师，我不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但是我就觉着神借着摩西说的立位记里头的内容，就像这个老师一样，你们现在是跟着我一起出了埃及的，我的国民，我的百姓，但是你们以后会怎样生活，他就借着立位记非常清楚地说了。而且我觉着为什么我们要爱这位神，这位神对我们的那种爱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从来不让我们糊里糊涂地上路去一个什么地方，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做我的百姓，你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就是立位记告诉我们的。出埃及记里头说，你们归我做了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认为这句话既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应许，你以后会是圣洁的国民，你们这一群人会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同样呢，也说了这是神的一个命令。所以当神对以色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包括了他对他们的盼望，包括了对他们的应许，也同样告诉你们这一群人一定要做到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立位记的第一句，我们刚才说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然后最后一句是27章的34节，他就说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前头一句后面一句，中间所有的都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你们如何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我们常常说，如果这些人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这些话跟他们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么神所说的就是对你说的，圣经所说的话就是对你说的，圣经让你做的就是让你去做的，圣经的应许就是对你应许的。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跟神耶和华有了这种关系的话，那么立位记就是对他们说的。我们说我们这一季的那个主日学讲的是从摩西五经里头，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的作为和基督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从立位记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1到10章，他这个里头就写了，如果从立位记的内容，他写了就是献祭的程序，对不对？一样一样。我盼望我们从献祭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很多的人说立位记的解释要么从字面上看，要么就是所有的都是从灵义上说，每一项都指向基督。有人反对第一个，也有人很反对后者。但是我觉着如果按照字面没有错，因为立位记成书是摩西写的嘛，那么摩西写记录下来这一段以后，我们也承认摩西五经后头，我们第一堂课就说摩西五经是很多人最后编撰的，就是要编辑一下编修一下，但是是摩西记载的。那么摩西记载的时候一定是当时跟当时有关的，我们知道这就是古代近东那一个地区。所以我们从字面上我们要知道它确实是记载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从灵义上去解释呢，我们如果知道旧约是指向新约的话，那所有的旧约都是指向基督的话，那一定献祭是可以看见对基督的预表。只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不可以靠着我们那个天马行空那样的去解释。所以 以色列人在利未记里头看到神常常借着摩西跟他说的，就是要常献的五个祭。我们看到所献的祭的时候，很多都是牲畜，对不对？有公，有牛，有羊，有小小的动物。那么我们看到新约的福音书里头常常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句话说的那些人是读旧约圣经的，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基于旧约很多献祭。他们知道献祭献的是羔羊，尤其是他们有以色列人犹太人很重的背景，我们讲到后面的节期就说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么在他的话语当中就是说这个羔羊是被神献上的，所以我们看所献的祭，我们知道有五个祭，其中第一个就是燔祭。燔祭是每天都要献的，这个燔祭呢，其实我们如果对利未记比较熟的话就知道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写的就是燔祭每天都要献，然后一天献两次。所以燔祭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正好是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他们会理解到新约的人看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会觉着燔祭的特点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完全的体现出来，是基督将自己毫无瑕疵献给神的预表。在利未记里头的燔祭说了要完全的烧，对不对？要献上的那个牲畜是毫无瑕疵的。那么在旧约里头说的毫无瑕疵，就是说它没有残疾，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就是坏的地方，可能眼睛也是两个眼睛 1.5 的视力，那个两个腿也是可以跑百米的，我不知道，就是说毫无瑕疵。可是毫无瑕疵用到基督身上就是他毫无罪，瑕疵在人的身上就是显示他有没有罪。所以我们怎么去看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是离了六次婚，然后感谢神拯救了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她就很想服侍，当服侍的时候就正好讲到了保罗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服侍，一个人只嫁一个人，什么只有一个妻子，她就很慌张，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我是不是没有资格在教会里头做任何事情，他说因为我是一个有瑕疵的人。我想可能他没有读懂利未记里头所说的神说的毫无瑕疵。主日学的小孩很聪明，当我们说我们给他出一个题说上帝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天父什么都知道，但是他有一样看不见。小孩经过主日学的教导以后，有个小孩很聪明说，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耶稣遮盖了。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就说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从旧约一定要讲到新约耶稣基督的他所做的事情，否则的话人陷到旧约里头，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在座的我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们身体上毫无瑕疵，但是谁敢说自己没有罪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敢把自己献上呢？但是神说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人，所以燔祭是指着基督将自己毫无瑕疵献给神的预表，这预表的是一个奉献的祭。而且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献的祭，对不对？每天要献的最第一个祭。我在想燔祭放在第一个，而且最后才讲到赎钱祭，对不对？他们献的祭每天献的祭最后一个是赎钱祭，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没有人可以开始就与神交通，如果他不把一切放在神的手上。古代的人知道 所以奉献在人的这一方，你献上了以后能不能成圣是在神的手里头，所以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神就将我们这些人分别为圣。燔祭是基督将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神献上，所以我们如果去效法基督的话，我们将自己也应该完全献上。在那个德国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中文把它翻成两个名字，一个叫潘霍华或者是彭菲尔德，他说若你不要基督完全做你的主，他就全然不做你的主。所以燔祭预表着基督将自己全然的献上，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将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不配，但是神有他的大能，所以使我们能够献上的是神，因为献上的是要毫无瑕疵的，所以神是使我们成圣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处够资格将自己献上，而是神说你献上我使你成圣。这是燔祭。素祭呢，跟任何牲畜都没有关系，好像是我们看到的，他说的是细面。有人解释麦子或者是什么任何一个谷物变成面的这个过程是要磨的，所以有人会说它是表示了我们要像基督的生活一样，我们也许有苦难，在磨的过程中有苦难，这是一个日常进前的祭，就是我们献上燔祭了，素祭也是每天要献上的，也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也要像基督一样，他如何思想我们也要像他如何思想，他如何说话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如何说话，他如何行动我们也应该像他如何的行动，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奉献。大家如果想到这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先献的燔祭然后再献素祭，对不对？按照立位祭的说法，大家会想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创世纪里头有两个人都献了祭，但是神只悦纳一个人的祭。有人解释该隐所献上的因为他没有先献燔祭，我不知道这个解释合不合适，但是也许吧，只是那个时候神还没有晓谕摩西，也没有晓谕他们说你们应该如何献。但是我们会想到当一个人没有全然奉献上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彰显出来神要他活的那个样式。当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平安祭，这个在我们新约当中很多的地方都说到，我给大家指出的两段经文是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他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平安祭我们去献也是因为神已经成就了，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个祭代表着一个与神的交通，很多的时候有人会有一些学者会把教会的主日敬拜，我们一起的祷告会，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的赞美亲近团体的，我们都叫做献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集体的祭，这也是一种感谢的祭，因为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有平安，这是平安祭。所以献平安祭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快乐的吃喝，对不对？献完祭以后，所以平安祭来到神的面前，团体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应该心中有从神来的平安，有从神来的喜乐，有从神来的一切的安慰。所以献上的是那喜乐的感谢的祭。所以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原是很愁苦的，但是借着弟兄姐妹一起所献上的感谢和赞美，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我就想想，也许他出了这个教会的门或者聚会的门，他的困难依然存在，但是他有面对他难处的力量了。平安的祭来自于人对神的感谢，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都说有一句话，我被纠正了很多年，最后我终于在圣经里头的真理里头，我看见这句话是对的。他说，你不要老说你空空的来，饱饱的去。很多人都说嘛，哦，今天愿我空空的来，饱饱的去。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人家那么说，我心想，哦，是啊，我也是空空的来，饱饱的去。然后我就会学这样的话，然后我祷告的时候也常常说，哦，愿我今天空空的来，饱饱的去。过了一些时日，我就会被一个长辈，一个牧者说，你这句话是错的，神从来没有让你来到他面前是空空的来，你的生命是他赐的，你不是一个空壳来到他面前的，神是愿意让你恩上加恩。所以献平安祭的人怀着感谢的心，你为什么感谢？是因为你已经得到了神很多的祝福，你来到他面前是来感谢他的，以至于借着你的感谢，我们就看见神从天上开了窗户。所以这种感受，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在里面，在神的话里面有这种看见的话，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怎么会说自己是一无所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的能理解，有的还要加给你，否则的话他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呢？所以平安祭是一个感谢的祭。我们讲到了赎罪祭，我们会发现赎罪祭我们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是因为在新约里头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罪人，替我们满足了神的心意和审判。所以在利未记的第四章二到三节，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一句话哈，若有人怎么怎么犯了罪，怎么怎么就当为他所犯的罪献上什么什么祭。这个祭是为赎罪的，其他的祭，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是表示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与神和好了以后，我告诉神我要跟你保持这个关系。可是赎罪祭跟前头几个祭不一样，他是表示自己是有罪的，他盼望神来洁净他。献这种祭的人一定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否则他不会来的，否则他不会来的。虽然我们看见赎罪祭和赎前祭是放在最后，但是我们如果从他这个顺序来看，燔祭、素祭能够献上，说明什么？这个人已经跟神有关系了，否则他来干什么？对不对？他来干什么？他是跟神已经有关系了，所以来到神面前献上感谢，愿意全然献上，愿意像基督一样去生活的人，是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所以当赎罪祭再来的时候，我到后面讲到赎罪日的时候，我会讲到其实这是一个基督徒悔改的生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人是需要在神面前献赎罪祭的时候，是已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已经承认我要靠着耶稣基督将我自己的身体献上，靠着耶稣基督我要过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我要靠着我们的神常常的感谢他的这个人，他才会来献赎罪祭的。所以神悦纳基督一次所献上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资格在神面前去献赎罪祭。这个如果按照我们人是应该先献赎罪祭，对不对？但是没有，神是先为我们死的，拯救了我们。你会发现还是像我们说出埃及记一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没有献任何祭，但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的百姓，神才跟他们说，你们要成为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们当如此行。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跟异教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异教的徒是把祭物献给他们的神，基督徒是从神那里领受。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周五的查经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有福音朋友，我们就说这个信仰很简单，只是人根本不信。因为人有聪明有才智，他会想到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怎么就能那么简单说我信你了，我从此以后愿意靠你生活，他就是一个信徒了呢。很多的人会烧很多的香，尤其是佛教徒，他要得到保守，保什么？他得初一十五要去干什么？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先被神拯救，然后他们甘心乐意靠着基督去过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从献祭的次序，从利未记献祭的次序，我们就能看见。还有当一个人到最后一个赎前祭，我们会发现当你在基督里头没有赦罪的那种感受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赦免别人？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主导文就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你如同你免了我的债，如同我你免了我的债，我要去赦免别人。我们从来不会，基督徒的次序从来不会，我们有能力去赦免别人，而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他给了我这种赦免别人的、原谅别人的能力。所以保罗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一个人不在基督里，他不可能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是先得救了以后，他才会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常常的会悔改，他会去献赎罪祭，他感谢神，他会去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他才会去按照神的盼望，神所赐的圣灵的大能去原谅那些得罪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基督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基督也就同时解决了我们对人所犯的罪。大家记得那个撒该，他被基督的一句话进到心里，他就欢喜快乐，他遇到了基督，所以他就马上说我要怎么样赔偿。其实他就在得了赦免以后，他马上就知道他欢喜，他喜乐，他快乐，于是他就他所说的赔人家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到申命记到利未记我们都可以看见，他就是按照神的要求献了赎前祭。所以世上的人说我原谅了谁，我们真的要仔细的想，他的原谅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也许今天我们原谅饶恕别人的力量不够大，但是我们要坚信基督一定会解决我们对人所犯的罪。我就想到保罗常说基督的到来是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墙，也拆毁了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墙，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所以若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的话，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许有不喜欢的人， 但是我们不至于因为我们可能个性的原因去犯这样的罪，就得罪别人的罪。所以犯一个人的良心若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无罪的人，这是一个最错误的假定。因为按照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是纯正的。所以我们对于他的圣洁，对神的要求，如果没有充分的认识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当我自己没有信主之前，我常常觉得在某些事情上，我不是说所有的事啊，我说某些事上我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以至于到了借着信主的时日越来越长，这句话我就不怎么敢随便说出来了。因为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人说，当他跟人说我现在比较谦卑的时候，已经说明你开始骄傲了。就是你开始觉得自己很谦卑的时候，已经在神眼里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了。因为摩西从来不说自己谦卑，但是神说摩西是极其谦卑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献的祭，让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这一切的祭在利未记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看见这一切的祭只是那一天献的时候满足了神的心意，过后怎么办？所以新约让我们看见真正要献上的是神的儿子，那才叫他心意满足。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旧约的人带的是什么？是祭品，对不对？然后他们用手按照这些牲畜身上，就说罪就归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祭牲就献上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现在这些人来到神面前带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无善可成，是不是有一首歌叫我是无善可成的？我们没有什么良善可以献给神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给神的都是我们的罪。但是基督所带的给我们的就是他赎罪的救恩，所以没有人可以不感谢神。这人是可诅可咒的，如果不感谢神，不传神的福音，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看见我们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我们献祭是要有人去献的，对不对？不是公牛羊直接上去的，那他不是活的吗？首先宰他的人也得有人杀他，所以献祭的人是什么样？在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非常清楚，他讲了多次出现的，在旧约里头也好，新约里头就有一个词叫祭司。所以神说他的百姓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这也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说信徒都是祭司。虽然圣经里头没有 exactly 这样的话，但是很多的人从这一句话里头，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对不对？他说那个时候祭司的国度的话，君尊的祭司，他就说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那么在利未记里头特别强调祭司，祭司是干什么的？献祭的人。旧约有很多的观念，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祭司。祭司是干什么？百姓和神中间的中保。所以祭司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亚伦是一个祭司，所以我们看见亚伦要穿什么衣服，他有什么装束，他要怎么洁净，圣经记载的非常的清楚。他必须被神膏抹，然后神使他成圣，他才有资格进到至圣所里头。所以第八章写了非常清楚亚伦是怎么受膏的，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才会讲到亚伦去献祭。我们从里头看见有一个词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常常出现，就是照耶和华的吩咐。 这是祭司身上最大的一个标志。这句话如果我们引向我们现在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不照神的吩咐，他来到神的面前是会受责罚的。我们想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他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于是神就击打了他们。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是要照耶和华的吩咐。其实这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最关键的原则。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要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到新约里头，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此行，怎么行。其实在旧约的利未记里头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这句话照耶和华的吩咐在第八章第九章讲了九次。这是我们说了重要的话说三遍，对不对？他说了三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不断重复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为什么这句话它重复那么多遍。我们看看前文后文，我们会知道它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真理。在第十章我们就看见他的儿子献燔火。我们知道献祭的火不是人点着的，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他们死了。圣经在第十章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什么意思？他们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侍奉神，去献祭。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不是我说的，是希伯来书很认真的说了，很严肃的说了，基督是我们至高的祭司。因为到了新约，一切的牲畜的祭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说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希伯来书里头说了好几次，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要靠的跟神交往的就是基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记得这一期的受洗班里头有一个弟兄，我不认识他，但是呢他妈妈所在的教会的带领人我认识。所以那个人就跟他说，你要说你认识我才会接待他。大家明白这个吗？就是他要以这个人的名义跟我打交道，否则我不认识他。我们如果不用耶稣当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神不认识我们，你是谁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曾经在初信主的时候听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在印度信的天主教。其实他当时信天主教的时候已经被他的家族给驱逐出去了，因为印度人信印度教。但是呢他就信了天主教，他们家把他驱逐出去，他都信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晚上，就是他靠自己苦修嘛，天主教有很多苦修的那个课程，他就老觉得他不得释放，老觉得他自己的罪没有被解决。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天上白云飘飘的地方，看见有个很美丽的女子，就是闭着眼睛，他觉得这个女的太漂亮了，太美了，以至于觉得她是周围发着圣洁的光，然后吸引他就过去了。他一看好像是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嘛，天主教不是有一个词叫圣母玛利亚。他看见，他说请问你是圣母玛利亚吗？这是他在梦里头。那个人说哦，我是玛利亚，没有说自己是圣母玛利亚。他说哦，我曾经在奉你的名向祈求了很多的事， 玛利亚说，我没听到。他说，你怎么会没听到呢？我作为一个天主徒已经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奉你的名祈求，向神祈求，你怎么一句都没听到？我向你祈求这个，向你祈求那个，向你……他说，哦，我没听到。他说，那你刚才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他说，为什么你也要祷？他说，因为只有他可以将我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这个人就醒了，他就很疑惑，原来我这么多年的祷告为什么没有看见被垂听？是因为我没有中保，没有人把我这个 email send 出去，没有达到神的面前。于是他开始去回到圣经里头，然后看见了约翰福音里头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从此他就从一个天主教徒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在印度做了很多的收养那个残疾的儿童孤儿院。当时我们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出信的人，当年我就想到，哦，原来以基督的名向奉神，奉基督的名向神祷告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基督是我们至高的祭司。我们从希伯来书还有约翰福音，我们都可以看见说，他在父神的右边今日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也只有靠着他才可以亲近神。我相信若要我们的弟兄跟你们介绍亲近神是一位什么事的时候，一定是他要跟基督很亲，他才能够借着基督去跟神很亲。我们若着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你闭目养神，那不是亲近神，是你养你自己的神。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去亲近我们的主。当基督被献上的时候，祭司去献祭的时候是毫无瑕疵的，但是基督是把自己献上，我们看见他是完全的，而且他还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当祭司的时候，而且他作为被献上的，就使人和神和好了。我们能与神和好，就是因为基督所献上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着我们在这世上很苦，但若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从来不把他没有走过的路让我们去走。我们周五唱的歌叫神的路最美善，若你不认识他，你就会觉着他的路不好走。我们说神说世上多苦难，在基督里头有平安。所以他理解，他也知道，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他不体恤的话，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会想，基督早一天来，在我信主之前就来，我就死了，我就落入了永远的审判。所以神体恤我们，他也扶持我们。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基督现在，基督从来没有在圣殿里头献祭，是不是？他从来没有记载基督在新约里头他在圣殿里头献祭。他在那里干什么？他教导人，好像不是献祭。所以世上现在开始没有献祭的祭司了。所以彼得说，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任何一位神的儿女都不会通过另外一个人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去参观天主教堂，最让我们觉着神神秘秘的就是他那告解室，就大家有人会坐在那儿。我以前看那个文学作品的时候，没有来过美国也没有去过欧洲的时候，看的都是西方的小说，就说披着头然后就来到那个地方，然后神父就坐在那个小屋子里头听他嘚啵嘚啵嘚啵嘚的讲，然后就让他走了。然后也说到很多神父是很坏的。我们看圣经就会发现， 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祭。而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按照旧约，能来到神面前的人是什么？就是祭司。否则我们就是在外面等着的，我们进不到至圣所。可是现在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都是祭司，我们有责任将众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哥罗西书里头说的，在基督里头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讲到了第一个，我们在献祭的当中，很多的祭哈，马上立位祭又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常常不怎么能够知道或者不知道或者不清楚不完全，就是他很多的条例。其实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就再看见这个时候立位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出现了，就是圣洁。但是这个圣洁也不是靠人能守出来的，我们从圣经里头也能看见，圣洁是立位祭的主题，圣洁是靠基督成就的。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是污秽的。我刚才的那个就是思考题里头说啊，我们圣洁生活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圣洁生活的基础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在立位记里头哈，从17章到后面，前头11章开始也有说，可是到17章到26章，就这短短的这么多篇幅，就是10章里头，关于圣洁这个词，或者是它衍生的词，就是跟它什么贞洁呀、啊清洁呀这些词，就10章里头出现了85次。那么圣洁这个词在立位记里头出现，它表示这是神的属性，它也同样告诉我们，圣洁的方法是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我们自己成圣不了，我们靠自己真的做不到。今天早上我看见一位啊，在国内的弟兄，他说我最近要讲到，我可不可以讲得罪神的敬拜，他要讲到啊，我可不可以讲得罪神的敬拜。我觉得怎么那么巧，因为我正在看立位记。其实立位记是讲人是如何在神面前生活，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是什么，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生活。他说我会不会讲完了以后被人揪下来，就被人揪下来，会被牧师啊或者是别的弟兄姐妹啊说你不能讲这个。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讨神喜悦的敬拜呢？我说我们更多的要告诉大家，讨神喜悦的敬拜也是从神来的。他就开始说有很多很多，为什么？他说最近教会人数减少，祷告的人也减少，有不认真的读经，有不认真的默写经文，又不认真的什么，他说了很多负面的话。我说哦，是吗？那你呢？他说因此我也被这种环境往下坠。他说我也是这样。我说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在过一个得罪神的敬拜吗？我说你从很小的事开始做起。他说没有人帮他，他说没有人帮他。我后来就在想，原来这位弟兄是一个多么追求的人，原来他是靠着人，靠着人。那么他所喜欢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了，他就很难过，于是乎他也往下坠。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不是靠神成圣的，他靠人。当然属灵的伙伴常在一起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走旷野的百姓不是靠摩西带着的，是靠神的云柱火柱。所以我们要知道圣洁是靠耶和华， 新约里头讲得很清楚，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保罗也说，用水借着这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利未记在现在的11章到22章，让我们看见神盼望我们所过的生活是在一切的事上靠着他成圣。首先我们看到11到15章，我们都看见他是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其实神的心意就是你们要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过圣洁洁净的生活。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犹太人为什么分那么清楚。其实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很差，你知道联合国的卫生组织查犹太人得疾病的那种比率是世界上最小的，可能跟他们的饮食有关，可能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所以洁净的生活也是要听神的吩咐的。所以现在的人，我偶尔有一次机会，我们同学聚会，同学们看见我的时候就很诧异，说为什么你现在连双下巴都出来了。然后有一个人说很简单呢，因为他老低头看手机。虽然是玩笑，但是好像是，哎，一个人老低头是看手机，24个小时有16个小时都看手机的话，手机是我们亲密的伴侣。你试试，双下巴一定出来。我说的这个重点不是，就是说神借着利未记里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要与这世界的生活状态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其实洁净虽然说到是食物上，说到是卫生条件上，更重要的是说到我们的心灵上。他们说了，世界的诱惑千奇百怪，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神让我们谨守着分别为圣。我告诉大家很不容易，你们是觉着听小说容易呢，还是听圣经容易？对于我来说，我常常天人大战，就是圣灵一提醒我就把它换到听圣经，一懈怠我就听小说，因为老看嘛，我知道对眼睛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很追求的时候，很属灵的时候，我无论在做什么事，我们家的那个音响里头，那个录音机里头放的都是圣经，放的是牧师的讲道或者是赞美诗。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很爱看小说，但是我怕对自己的眼睛不好，所以有听了吗？现在有一个 WeChat 里头有个微信读书，它有很多的书，我心想太好了，我现在不用看就可以听。所以我常常属于天人大战，听的时候圣灵责备，我就过去把它换成那个人家的讲道，牧师讲道或者圣经，听了以后觉着哎呀有点提不起劲，然后就又把它换到小说。我想可能基督徒就是在跟这个世界神在争夺，夺走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意夺回。所以利未记讲到洁净的生活是告诉我们这个，还有要悔改的生活，讲到了赎罪日和血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我们就知道圣洁是神做的，悔改的生活是我们每天的。我们不必像旧约那样每天去献赎罪祭，赎罪日的时候去献，但是我们每日当悔改在神的面前，也许是清晨，也许是晚上。还有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看见利未记有很多道德的条例，我们看见是生活道德上的利益是按照神的标准，对不起我可能有一个字打错了，是神不是省哈。所以在17章到22章最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大家不必靠别的人， 金钱的生活靠自己做不出来的，只有靠神。神在旧约里头要求子民过圣洁的生活，不仅有仪式上的，也有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仪式，一个是内在的。摩西五经说，是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献祭的时候要按照他的方式。同时我们会看见那些去献祭的祭司对他们有很严格的要求。我们还知道有一种人叫拿西尔人，对不对？盼望他生活上有严格的遵守。所以新约里头常常谈到基督徒叫圣徒，我们不必谦卑地说我不是。耶稣基督说是，你们是圣徒。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多么的败坏，保罗依然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给大家放了一段这样的很多的经文，希望大家回去看哈。利未记其实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所以神说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见主。这是新约对基督徒的要求。基督徒人生目标就是要效法基督，荣耀他。基督是圣洁的，毫无瑕疵。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和仁义和圣洁的话，我们怎么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如果一个人不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怎么会得着属灵的力量，活出圣洁的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源头，我们要与这个源头接上。神真正的目的，让我们在利未记头看，他颁布那么多的洁净的条例、道德的条例，还有祭司的条例，是让我们眼睛看的、心里想的、嘴里要说的，都是在他的保守当中，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到最后我们看到利未记里头讲到了很多的节期，今天也是一个节期啊，我们叫节期叫 holiday。 很多人解释 holiday 是 holy day， 但是现如今我们多少的人把节，我们要过的节真的是 holy。 我当看到这些节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五经里头啊，除了创世纪，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都在记载有关节期。我们再说，只要记载重复的，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出埃及记呢，说到节期是什么样的，利未记呢是非常仔细的介绍节期的内容，民数记呢是介绍节期中怎么献祭的，利未记生命记里头在说节期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还会讲到节期，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给大家说利未记的23章，我们讲到了这几大节期。我们知道安息日、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我们讲到历史书的时候还有个普尔节，以斯帖里头的。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逾越节是怎么来的。它是纪念神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的百姓带领出埃及。如果大家去看新约就知道，耶稣基督那一天被钉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称它为逾越节的羔羊。而且如果大家看见逾越节，就知道神用大能的手将他的百姓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马上接着的约书亚记就知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是要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表明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领到应许之地。还有大家记得路德记的里头的拿欧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也是逾越节期间。所以神是在逾越节这个节期表明他将咒诅 化为祝福。所以逾越节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 还有五旬节，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说，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过后，就是收割以后，就像当时圣灵降下的五旬节。所以神用圣灵在新约让我们认识他，在旧约神在五旬节那一个时刻让我们收到了他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知道如何走他这条路。祝棚节大家知道是纪念百姓在旷野的时候被神喂养，带领着他们，神用火柱和云柱。所以神安排这些节期不是让以色列人就是吃吃喝喝欢庆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要知道我们过圣诞节是什么意思，我们过复活节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正好我们就可以买东西吃一顿喝一顿，不是，是为了纪念他，感谢他，借着这些节期我们感恩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给大家归纳了立位记中有七个期哈，大家可以去看。其实立位记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可以去思想很多。它说明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立位记当中都预表了。神借着立位记向现今的普世信徒指出，我们需要基督的赦罪和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持守一个敬畏的心，靠着他的宝血的洁净，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蒙他的喜悦，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讲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赐下宝惠师圣灵，让我们可以常常与你亲近，你还要再来。愿主借着立位记每一个圣洁提到的地方，让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主，我们也当效仿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也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祭都是馨香的，蒙你喜悦的。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